大家好，今天是2025年4月17号星期四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。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啊，比较喜欢一首歌，流行歌曲啊，就是台湾著名歌唱演员童安格先生唱的一首歌，叫《让生命去等候》。里边有一句歌词啊，我到今天我都记得特别清楚，他写到啊，让生命去等候，等候下一个漂流。哎，这词写的挺有意思啊，因为我们这些普通人在时代的洪流当中往往是随波逐流的，哎，所以我们等待下一个漂流是非常正常的现象。但如果你就是光在那儿等着，那也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时间和机会永远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。至少你应该看一看咱们往哪个方向漂流，对不对？那万一往这八宝山漂流，你是不是应该选择一下方向，尽量啊延长一下这个漂流的时间？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有所准备呢？那你就得加入温相说党史会员频道文史小沙龙。你看咱们这么多啊上线的清一水的都是咱们小沙龙的会员，为什么他们这么早就上线啊？他们也是在等待下一个漂流，但是漂流的时候他们就上线了，就看了一下。还有一些啊也想上线，也想加入小沙龙的，到现在呢没摸到门道啊。那么这里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手机啊，大家看一眼啊，这有点反光，凑合看啊，这个器材非常简陋，但是节目呢啊，应该可口啊。它这个屏幕啊，主页进入到温相说党史这个主页，你往下拉，哎，有一排这个头像这个地方，这上呢写到我们的会员，哎，然后你挪一下啊，挪一下，它这里呢有一个非常小的这个字眼叫加入，就点击这个加入键，你就可以办理会员了。你就点击那个最高级别的月费 14.99 加元的，就可以加入温相会员频道文史小沙龙。这个呢对于啊身在海外的次子们非常的方便。那么国内的这些长子们怎么办呢？有网友推荐了，你可以到这个闲鱼网站上啊去找这个代充。还有这个推特上呢啊网友也推荐过，有人呢是专门办理这个会员资格的，大家去搜一下，回头我把网友推荐的这个推特的账户啊给大家发一下，大家看一下好不好。好了，下边呢咱们就说正题了。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，所有的啊会员非会员朋友都看一下，我以前反复推荐过。对，还有一个朋友讲了啊，他是信用卡，国际信用卡付费的啊。这本书呢是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唐明皇传》，作者是两个人啊，这两个人都是研究唐朝历史啊颇有些心得的学者，一个叫袁英光，一个叫王介云。哎，这本书我多次跟大家讲过，这本书我建议大家看看。为什么？虽然大唐王朝离我们很远了，但是唐明皇留下的兴衰治乱这个历史的经验和教训，在今天世界走向十字路口，走向衰落与挣扎的历史紧要关头之际，咱们在历史的这个故纸堆里翻一翻，让生命啊不至于白白的等候。所以今天我推荐这本书。而今天在给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同时呢，我也要讲到这本书里边提到的一个重要的片段，兴于人治，亡于治人。这是咱们中国啊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走不出去的死循环。每一个王朝刚开始建立的时候，那都是生机勃勃，欣欣向荣。为什么？ 他要总结前一代灭亡的经验和教训，他要吸取这些经验和教训。以大唐王朝为例，他推翻了隋王朝，但随后他也意识到民可载舟，亦可覆舟，所以唐太宗君臣贞观之治相互激励，相互鼓励，这才有了后边的开元盛世，对吧？可是靡不有初，先克有终。叶帅不是讲吗？行百里者半九十，往往是半途而废。所以虽然兴于人治啊，有一帮能干的人把这国家的制度政治推到顶峰状态，但最后亡于治人，就后边的继承者接班人不行了，拉稀了。所以这个王朝这个时代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、衰败，甚至是灭亡，再然后开启下一个循环，就这么一个循环接着一个循环来。你如果幸运呢，要不说这个投胎是技术活，哎，你可能活在贞观之治到开元之治。如果你不幸运，对不起，你刚一出生不久，安史之乱就发生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咱们老百姓有一句话呀，自我解嘲啊，说的非常好，这个点儿背不能赖社会，命苦不能怨政府，怨谁呀？怨自己投胎没有技术，呱唧就扔到了安史之乱了。那么在这个历史大潮不断翻滚汹涌之际，有一朵污浊的浪花特别应该值得我们警醒，因为恰恰是这条臭鱼搅了一锅好汤，这就是官儿。这个官放在今天叫干部，这个干部队伍啊，太重要了，对吧？自秦始皇李斯开始推行以吏为师，以官吏啊作为社会的榜样，那么这个干部他对这个社会的影响，对这个社会的辐射，那是重量级的，甚至是几何级的。伟大领袖不也是讲过那句话吗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呢，咱们就讲一讲唐朝历史上是怎么用一条臭鱼搅了一锅好汤的。唐朝规定啊，你别看它是封建王朝，它是专制政权，它也有一套制度，而且这套制度一开始它也是行之有效，否则它也不会迎来好几个盛世，对不对？它这个官员选拔制度某种意义上讲也是选举制，对吧？选拔举荐嘛，合称选举。他这个制度也很严格呀，其中有一条规定也是限制皇帝的，限制皇权的。按说这皇权至高无上吧，可是封建王朝啊，他也有把矛头指向最高当局的时候。怎么限制这个皇权呢？他规定六品以下官员的任命皇帝不能过问。什么叫六品以下官员？就是说这官儿啊，放在今天就是副厅级以下干部啊，比如说副省级城市里的副局级，它是介乎于啊副厅级和正处级之间产生的一个怪物，副局级啊。比如说深圳市啊财政局副局长就属于这个概念，他跟广东省财政厅副厅长他还差一点，但是他比啊广东省财政厅收支处处长哎稍微高一点，哎，出来这么一个怪物，这叫副局级。在部队呢，以前有一个叫副兵团级，哎，也是这类的怪物啊。当然这个咱们就不多讲了啊，咱们就说这副局级。副厅局以下干部皇帝不能过问， 谁来过问呢？由吏部来进行考核。吏部考核完之后，送交给中书省、门下省，他们进行审核，审核结束，合格了，交还给吏部，由吏部发表任命。虽然这个封建王朝还是任命制，但是它中间要有一个严格的程序。这个程序连皇权都不能智慧。所以你看大唐王朝一开始为什么能兴于人治，它这个官员的选拔制度在这里。可是后来大唐王朝出现三个领导核心，出了个损招，把这个制度给废了，把这个干部队伍给败坏了。这就是刚刚我说的一条臭鱼毁了一锅汤。哪三个领导核心呢？第一个武则天，第二个唐中宗的皇后韦皇后，第三个武则天的亲生女儿太平公主。武则天大家知道啊，那是皇帝，而后边韦后和太平公主虽然名义上不是最高统治者，但实际上她是绝对的核心级人物，掌握实权，谁也不敢触犯他们的利益。其中韦皇后干脆就把自己的丈夫唐中宗一脚给踢下去了，她要当女皇。太平公主啊，虽然没有武则天韦皇后那么激烈，可实际上唐睿宗主持大局的时候，太平公主是半壁江山，宰相七个人有四个人都是太平公主直接任命的，就到这种程度。大家想想，江南七怪有四怪是由他任命，那他不就是大哥柯镇恶吗？对不对？刚刚有一个小沙龙会员讲啊，这个还有这个双币卡也可以这个办理啊，这个加入会员的这个程序。那么这三个人他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损招把这个大局给搞坏了呢？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这期文史小沙龙节目要讲一期读书札记。这期读书札记既是讲中国的历史，也是讲外国的现实。就是说当年大唐王朝这三代领导核心用的这个损招，他死灰复燃了，他借尸还魂了，他跨越时空了，他穿越历史了，他从中国的大唐嗖的一下子跑到了外国的大唐啊，这叫死鬼附身呢，老百姓的话讲叫活见鬼了。那怎么活见鬼了呢？一会儿咱们小沙龙上线直播啊，欢迎大家上线一句。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啊，如果想听下集的咱们去小沙龙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再见。